大家好，我是尹正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浪子宇宙的概念呢，就是隐身在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却拥有惊人冒险的传奇人物。
而这些真实人物呢，就是我们身为导演平常灵感的来源，创作角色时候的范本。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台湾最令人闻风丧胆，同时可能也是最重感情的杀手——刘焕荣。
1984年，有个小开被人诈赌欠了2亿元，2亿元放到现在来看也还是个天文数字，更别说当年哪有人还得起。小开只好找竹联帮处理，可是竹联帮还没有答应，其他想分一杯羹的帮派突然主动说要帮忙。道上规矩，债务可以瞧到一折，剩下2000多万。各路帮派早就谈好要平分这笔钱。当天，小开和律师来到事务所，各方角头早就齐聚一堂，等着分钱。没想到后面又进来一个人，他是竹联帮的头号杀手刘焕荣。小开交了钱，债主撕掉欠条，闲杂人等赶紧离开现场，留下角头们。一名大哥问说怎么分，刘焕荣站出来，一屁股坐在现金上，说就这样分。所有人当下目瞪口呆，在场另一个大哥警告刘焕荣不要想要独吞。只见刘焕荣面无表情，一手掏出手枪，另一手又掏出一颗手榴弹，他缓缓咬住插销，单枪匹马面对满屋子的黑道，气氛瞬间冻结。一手拿枪，一手拿手榴弹的出场，实在很有气势。杀手就是要让人家印象深刻，是吧，学弟？
他光这个这样的场景叙述啊，就已经充满了画面感。说实在的，就是那种凶狠啊，然后那种桀骜啊，那种就是没有在怕的那个整个人物的样貌，全部都跑出来了。
对，这是属于我们台湾的这种杀手。你有看过哪些杀手电影特别让你很印象深刻里面的杀手的这个角色？
对，我觉得杀手电影也算是另外一种老派的浪漫，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喜欢老派的东西，所以你说爱情是一种嘛，然后其实杀手电影真的很老派，就是它的那些迷人的元素都是来自于这种嘛，情义嘛，然后什么什么浪迹天涯嘛，
对，
然后什么为了你我怎么样我不能连累你，其实这几个元素全部都是 under 在那个老派的元素里。
对
对，所以有啊，像很多杀手电影都成也真的很爱啊，比如说这近期一点就像 John Wick 嘛，对，为了他那个前妻的一起养的小狗，
对，
杀爆你整个黑帮嘛，
杀爆你黑帮，
帅爆，浪漫到爆，
为了一只狗，对
对对对，然后他的浪漫当然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那种杀手跟杀手之间的那个规矩，
规矩，他们也是一个江湖啊，
对对对，
他们一个自己的杀手江湖在里面。
我记得有一其中一集忘记哪一集，就是他们杀到那个饭店，杀手饭店的前面，当他的手一碰到那个杀手饭店的阶梯的时候，
对，
就不能再杀了。
对，
我觉得是很浪漫，这就是规矩，
没错。然后还有要掏出一些那个金币，就是可能会代表一种某种交易，或者是我记得他甚至最后一集他还要自己断了那个手指头还是手臂，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好像才是一个了断这样子。对，
还有像是这类的，我觉得乔楚也是我的偶像，也是你偶像啊，就是杜琪峰啊，哇，他的那个杀手片真的有够帅，警匪片、杀手片都是
都很厉害。
然后而且他又很他的片子都会有真的就是所谓江湖道义，
对，
然后亦敌亦友，
对，
然后那个男人跟男人的情感，
兄弟情谊，
我觉得真的超帅，
特别浓烈。
那你比如说杜琪峰，你喜欢的有哪一些？
他其实早期那些像什么《全职杀手一二》，
对，
都还蛮厉害的。然后还会找那个日本的那个反町隆史，
对。
然后后来二还有那个正义剑，对。然后还有像是他里面还有一个最早期的第一部成名作叫做《暗花》。就是梁朝伟剃光头，然后在那边玩那个弹力球的那个，他其实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杀手电影。所以其实杜琪峰真的拍蛮多这一类很奇妙的杀手电影。
那像是美国的也有像什么《显露勿近》啊，
哦，科恩兄弟的，
印象之深刻，那个妹妹头杀手，
妹妹头，
对
对，那个西班牙影帝，
暗黑版诸葛亮了、啊。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看到像，哇靠，觉得很好笑，就造型像诸葛亮。但是你看的电影，你真的会被他的人物的营造啊，那个角色设定，
对他那个气氛真的超强，真的是柯恩兄弟最强项。你看他一开场的时候，公路警察把他拦下来之后，他走上来。然后他拿出一个你分辨不出他是氧气筒还是什么东西，在他太阳穴额头上就这样子来一枪，哇，吓死！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杀手，哎，嗯，对。
所以其实杀手好像还是需要一个
很特殊的，
对，一个帅，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一个气质或者是一些设定在里面。
对，因为像那个像杀手没有假期好了，他又是另外一种气质。
嗯、对，
我就是找我自己觉得自己有在想说。如果是我们如果硬要分类的话，
对，
就觉得哎、欸，好像杀手没有驾这路，好像会是我想做的事情哎、
欸，就是带一点就是黑色幽默的感觉。
啊、对对对，然后包括谈论说，哎、欸，杀手，你看出差就会遇到什么问题？嗯，预算不够的问题，能不能爆账的问题
？OK，
对对对，像这些东西就是我本来也很想做这类的东西。
对
对对，然后啊还有帅的像刺客联盟嘛，嗯，对，然后他们也发明了。杀手世界，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浪漫的元素、嗯，世界观啊什么的，
对
对。那在刘焕荣这个世界观呢，他的世界观有什么有趣的？
对，那就从他从小开始说起。其实刘焕荣从小他呢听话，而且又很懂事，他甚至会帮家里赚钱，也会帮这个兄弟跟朋友仗义的去出头。他17岁的时候呢，在独党帮忙遇到林检，因为拒捕入狱服刑了4个多月，出狱之后呢，背上了这个案底，又被诬陷跟一宗赃车案有关，但没人相信加入帮派又坐过牢的他会是清白的。当然，他也因为这样没有办法有钱去请律师。开庭的那天，刘焕荣万念俱灰的等待牢狱之灾，想不到一上庭，看见了中校退伍的父亲拿着一本六法全书，深色的念着法条，帮刘焕荣抗辩成功，无罪释放。大受感动的刘焕荣洗心革面，脱离了帮派。他想跟爸爸一样从军报国，可是却因为前科而被拒绝。他想要换个方式去加入国民党，为国家来效劳，也被嘲笑。退伍之后呢，父亲跟母亲都生病了，刘焕荣却因为前科而必须被管训，不能陪在爸妈的身边去照顾生病的他们。刘焕荣对国家因为这样而失望至极，他把身份证烧了，直接重操旧业，靠拳头继续经营独党。有一次，他帮朋友解决纠纷，却失手杀了人，开始了跑路的生涯。刘焕荣在窝藏的过程里面，得知了父亲即将去世的消息，没有办法回家的他，只能抱头痛哭。从此，刘焕荣性情大变，没人敢接近他。江湖上将行事冷静又疯狂的他，取名为神经流。直到有天，正在日益茁壮的竹联帮，为了招兵买马，找上了刘焕荣。
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故事类型，其实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嗯，所谓加入黑帮的一个契机吧，
对，
对吧？因为总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
原因
跟理由，而且这些理由甚至有时候没有想象中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
像比如说像之前我们那个《猛甲》这部电影，它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一根鸡腿，
为了一根鸡腿加入帮派的故事，
对，所以他们就聚众了。也才有后面那些里里扣扣的大小事，这样。
对，
那像是香港古惑仔，嗯，好了，郑伊健他们，对啊，我印象中一开场就很直接啊，一开场就是为了他们，只不过要争球场，
只是要抢球场，喂，对，
没想到竟然就这样到了最后变成扛把子，
扛把子，
铜锣湾扛把子，对，像这种加入黑帮这个契机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都可以，嗯、
对，
就端看我们怎么设计吧，
对，或者是取材的那个东西本身是、嗯、那个契机是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让这个故事更有趣，对不对？像譬如说我们当然恋爱时。嗯阿成的设定其实事实上就是只是为了帮家里变一个小小的地痞流氓。
对，当然的恋爱时可能因为我们有剪掉了一个片段嘛，正在市场走路的片段有就是直接揭露这件事情，就讲很直接，就是其实阿成他为什么去蔡姐那边做事情，嗯，其实一部分就是因为也很单纯啊，就是他哥啦，其实都是他哥要借钱做一些事情，跟蔡姐那边有借钱做一些事，然后一时之间也还不回来，那怎么办？那反正他也没什么事可以做，他什么都不会、嗯、那不然就我来抵这个债，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圈子了。
这个剧情设定很有趣，就是通常碰到这种类型的故事啊，我们为什么会关心这些角色为什么加入黑帮、嗯、通常都需要去设定一些让关心会揪心的一些困境。
对，
这个其实黑帮电影也很常见、
欸、对
对、那个、就是龙在 边缘留在江湖那些，对，就是我想要脱离过往的那种流氓生活，但其实就是脱离不了，江湖会一直找上我这样。
哇、这个我想到一个，大卫柯南堡拍过一部电影叫做《暴力效应》，
哦，
对吧？就是
他本身其实对。
那个雨果莫天森，
对，
他隐居在小镇里嘛，
嗯，
对，然后他没想到就有黑道来找上这个安详的小镇，找他麻烦。
对，
那刘焕荣他对国家失望，他有加入了竹联帮的吗？
刘焕荣借由加入这个庞大的竹联帮，弥补不能从军的遗憾。他在大小械斗之中，凭着不凡的身手还有冷静的态度，地位不断的攀升。律师事务所的黑吃黑事件更是让他名震江湖，连黑道分子都对他闻风丧胆，生怕为了争夺地盘死在他的枪下。他终于被列入了十大枪击要犯，也受到警方更加严密的追捕。逃亡期间，土城海山煤矿尘爆还造成了72人死亡。当时他把自己的跑路费捐出去给这些受难者。后来他又在山区看到一间破烂的孤儿院，刘焕荣马上抢了附近的赌场，帮助孤儿院重建。台湾终究躲不了，他只好透过军舰偷渡到菲律宾，一下船却马上遭到围捕。想不到是当地省长久仰刘焕荣的大名设宴想要款待他。虽然这是一个很稀有的奇遇，但他心里却只觉得一生漂泊有家总是归不得。在菲律宾的时候，刘焕荣为了帮朋友的忙，卷入了菲律宾陈家灭门血案，第一次向无辜的民众下手。他感到内心有块地方崩坏了，他越来越低潮。后来辗转潜逃到日本，空虚寂寞的时候就到歌舞伎町喝酒，想不到他竟然在这里认识了来自台湾的大芝与小芝姐妹。因为小芝曾经跟另外一位枪击要犯交往，所以这对姐妹并不害怕刘焕荣。刘焕荣很快的就跟大芝坠入了爱河，他们同游大阪、东京，最后甚至住在一起。跟大芝相处的时候，刘焕荣身上的杀气瞬间消失无踪。大芝甚至把不太会说台语的刘焕荣教会了《红龙红》一首很红的歌曲。
哇，那这样子说来，其实刘焕荣进展到这里的故事，其实就可以往纯粹的浪漫去走了。他甚至可以不用再回来过这种人生了吧？
没错，
甚至都是一度可以洗手不干，远走高飞，对吗？应该从通常到这边可以这样子走。
对，
那因为他们的爱情应该已经到了一个顶点。其实如果现在我们就离开的话，一定是可以继续快乐下去。
对，
那我们的故事就演完了。
没错，通常不会是那么舒服的事情。对，那浪漫的那个时刻通常都是一段，然后接下来就会发生事情。譬如说像你看那个利勇。
对，
就是小萝莉跟大叔的故事，或者是像大叔自己本身也是大叔，那个韩国的电影大叔，他其实也是一开始他隐居江湖，然后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大楼里面好好的在生活着。
像大叔这部韩国电影，袁彬主演嘛，然后对他其实也算是隐居的状态，他想要挥别过去。
对。
但他比较属于是那个小妹妹卷他的小妹妹的妈妈嘛，就卷入那个什么坏人的世界。
对，
所以因为他跟这个小女孩有了情感的羁绊，
对，
这个小女孩出事了，导致他不得不把她救回来嘛。
对，
那其实也跟像是即刻救援啊，对，最强老爸嘛，这其实都是类似的做法。
对，只是他们职业上不是杀手而已，身份上不是杀手，可是其实气质跟属性很雷同。
说到这题啊，最近有一部片叫做那个无名氏 Nobody 吧，那部那个我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如果硬要分类的话，好像想要玩玩看这种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中年的男子。中年男子，然后看起来就是废废的中年男子，然后很无聊很无趣，每天上班都无趣。
对，
可是呢他的那个改变契机就是有一天他们家遭小偷，
对，
他女儿 Hello Kitty 的首饰还是发圈手链不见了，然后他就把他常年累积的那种怨气直接喷发，他就去找上那个窃贼他们，然后就把他们打爆，说要拿回那个 Hello Kitty 的手链。但是呢，这只是个契机，他就曝光身份了。其实他以前是什么什么的，就不爆雷了。好，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很有趣，因为他的设定已经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帅哥美女什么，他就是一个很无趣的中年男。 主演就是那个《绝命律师》的那个男主角。
OK，
对对 对， 对，
他这个好像主创团队也是 John Wick 的那编导他们做的，还有动作导演做的。
就觉得天啊，这个好嗨哦，好想拍哦。你看，如果想想看，我们所有的类型电影如果都可以做成我们自己的元素的话，
对
对啊，就是已经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是一个50岁的无聊中年台湾男子，
对，
他其实杀爆全场，
杀爆全场，
我就很期待耶。对，
而且都是一些很小的理由，
对对对 对， 对，
在他们世界却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哦，这不得了，你不要闹。我们还有像王家卫的《堕落天使》，那个由黎明饰演的杀手跟李嘉欣饰演的那个总机小姐，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那个浪漫，因为王家卫就很会操作这种东西。
对，
他的浪漫不是只是说哦，因为杀手很帅，我救了谁，所以他们爱彼此。其实也不是，他单纯就是因为黎明的杀手设定上就是，反正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不喜欢决定事情，那他索性就给总机小姐来决定，他只要接了电话告诉你说明天去杀谁，他就去执行，他觉得这样的人生他过得很好，很快乐。那反观总机小姐就是奇怪，我每一次这么久我就是打个电话叫谁去杀人，谁就不见了，但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杀手一面，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浪漫是靠这个在牵起那种彼此的那种相处的浪漫，对，那这个我相信应该也很少见啊，也只有王家卫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啊。
对，
对，我们如果回到属刘焕荣好了，他一定还是得跟大致还是要有一个情节设计吧。
对，他的情节自己真实人生碰到的事情，感觉上其实也还算有浪漫性。因为刘焕荣的名声从日本刑警到台湾检警都如临大敌，结果他反抗拒捕，势必就会形成一场腥风血雨。就这样，从东京到机场，从机场再到台湾，每个人都打起12万分的精神，心惊胆战地监视着他。没想到刘焕荣没有反抗，甚至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的案情如实招供，认了所有的罪，在狱中认真学话，还把话全部义卖。刘焕荣一被羁押，大致就赶回台湾申请会面。他以为彼此炙热的爱火不会因为冰冷的牢笼而降温，刘焕荣却拒绝他的会面。大志一开始还以为刘焕荣只是心情尚未调适，所以隔了一段时间，大志就再度申请会面。就这样，整整被拒绝了7年。刘焕荣告诉教诲的牧师说，他不是不想见大志，但是见了又能怎样？而且自己知道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他被捕之后，希望可以离大志越远越好。这么一来，至少可以保证大志能够安稳地度过余生。1993年，刘焕荣被最高法院求处死刑确定。想不到宣判之后，有20多名的立委联署给总统，希望可以给予特赦，作为案例来告诫后人。法务部认为他杀了5个人，还是必须执行死刑。到刑场的路上，他高举双手对外大喊：“中华民国万岁！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黑道没有英雄，警察才是英雄。在火烧车事件救了小朋友的林俊娟老师才是英雄。”两声枪响，传奇杀手的故事到此告了一段落。这是属于刘焕荣的浪漫啊！
对，你看他，其实我觉得他现在看下来，他其实对他自己的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第一个就是他当然是杀手，
对，
可是他自诩一辈子没有杀过无辜的人，然后当然他曾经杀过的那个菲律宾的血案，参与之后他其实非常自责嘛，因为他是唯一他觉得这个是
违背了自己的一些原则，
对，没错。然后再加上他，特别是他起初真的是因为他本来想要效忠军队的，然后就是替国家就是卖命的，
对，
但因为一些前科的因素导致他进不去，他只好转而去黑帮这边。找到一个，你要说找认同也好，或是说一展长才也好，对，然后再更甚者，他其实非常的，你说有爱心吧，因为他其实在逃亡的过程中，前面也提到，他其实是会，
资助育幼院，
资助一些育幼院的，
对，
就是他是搞不好他资助的次数频率可能都比我们这些人还高，
对，
然后甚至到最后，他其实也没有拒捕，他就是让配合警方，对，然后也不愿意去把大志牵连进来，他爱的人也都不会牵连进来，
对，
对啊，所以其实他 他的原则也实际很多啦，也很完全很符合所谓杀手特色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他的黑帮的这个背景很常牵涉到其实就是政治。
嗯，
政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其实在电影作品的改编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作品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嗯，然后也是很有趣的。譬如说像是韩国电影南山部长，对，他其实也有相关的这种题材在里面，有一些暗杀啊或什么的，嗯。然后还有一部就是不得不特别提的，我相信对于台湾一些观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就是《情义之西西里岛》，
嗯，
就是后来叫做《黑金》的那个由刘德华跟那个梁家辉主演的这个电影，
嗯，
这个东西的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界观，它是建立在台湾的那一种就是有黑帮啦，有政治的这种黑金的一个体系下的一个黑帮电影。
那因为像这类的题材，其实韩国近期也是越做越多，
对，
因为他们整体啊，民间啊，包括电影圈，其实都对他们的政府就是极度不满，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都开始挖挖挖，然后作为戏剧题材嘛，
嗯，
那而且通常都事实证明，票房也好，或是所谓的口碑，影展上的表现，其实也都还算亮眼，
嗯
嗯，那这个部分其实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身为我们自己的电影人，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未来慢慢的去找出这些题材去拍出来，去改编出来，
没错，
嗯，那这个我就是我自己身为一个学弟的一个好奇，
对
对，就是因为我也期待，对，但我也不确定该如何做，因为我知道牵扯因素太复杂了，嗯，
对，就而且现在要做，坦白说，不知道会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政府和黑帮之间这种关系的故事啊，在香港啊，在日本啊，在韩国啊，甚至好莱坞都非常常被拍摄到。像香港有黑社会，
嗯，
杜琪峰的黑社会，那日本也有，就是譬如说像是陷阱对暴力组织啊，或极恶飞盗啊，或者是像韩国那些刚刚讲到的南山部长之外，像万恶新世界，对，都是跟这个有关的。那好莱坞的像譬如说纽约黑帮，甚至就是真的在讲一个黑帮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其实对，就是刚刚讲到的台湾目前的话，可能有的最接近的反而是刘德华跟梁家辉主演的黑金，之前叫情义之西西里岛。然后期待未来是不是学弟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就看你学长刚刚说的一些生命的部分啦，
生命危险的部分，
生命危险的部分。不然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做类似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因为
从
一个题材切入，一定有很多面向啦，
对，
不一定所有事情都要往敏感的去嘛，
对 对, 對，
相信。然后而且我本来就是都比较喜欢，还是看重在这个大世界里面的那个人物之间那种趣味点，然后甚至比较轻松，嗯，然后甚至是比较煽情的感人的东西，
嗯，
对。然后主要是看那个人物在大事件下被影响之后，这些人的那种之间的相处啦，那些无微不微小人物的状态，因为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对来说，他们还是生活在这个土地的人嘛，嗯，他们就是会有自己的样子。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吸引我的。只是究竟我们可以把这种背景植入到什么程度呢？对对对，这个就部分就是你知道，学长要来扛一下啦。
好，我会为了生命安全好好慎重考虑。
就说学弟不要做。
好，今天就到这边。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